谢谢主，在这一段时间特别保守，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肢体，也保守这块土地。上帝，求你止息这一场疫情，求上帝伸出怜悯的手。主啊，叫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敬畏上帝，而不是高举人的聪明智慧，让我们看见近处和远方，受到病痛影响的人，求上帝帮助教会为这件事情持续的祷告，也求上帝让我们更渴慕认识上帝的心意，借着你的道，你的灵，把我们的心洁净，把我们的手洁净，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手洁心清。今天还有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求主托住他们平安的脚步。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求上帝恩待他们，保守他们，像恩待保守我们一样。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第三章啊。传道书第三章是应该是旧约圣经里面，是怎么讲啊？名气最大的一章圣经，也常常被人提到引用啊。我们中文叫脍炙人口。我记得啊，我刚信主的时候，1974还是75年的时候，在台北信友堂就听到一篇讲道，这篇讲道讲的就是第三章的第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特别是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我记得那是一场福音布道的聚会，讲员就引用这一段，就说神做了一个人不知道也做不来的事情，就是在人被造的时候已经把一个永生的盼望和渴慕放在人心里。如果神没有做这件事情，人即使是听到福音也很难有合适的回应。你看啊，40多年前听的我都觉得言犹在耳，可是这一段圣经当然仔细的来思想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发现有更多可以怎么讲，就是让我们想到更深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只是刚刚那位讲员所讲的。那位讲员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讲员。好，第三章一共有22节，我想1节到8节一共有7组相对应的，或者是说对立的14件事情。比方说2节，生有时，死有时。 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原文没有定，就是凡事都有期，天下万物都有时。我觉得这个定呢翻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个定拿出来啊，会让读中文的读者有不一样的想法，好像上帝这个时间都已经100%确定了，也许啊，但是我觉得即便上帝是确定的，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定是什么时候，所以我比较不喜欢定这个字，不是因为我喜不喜欢，是圣经原来没有这个字啊。当然你翻成定期定时也没有不对，可是我举个例子，生有死，时死有时，如果我们把这个定放到第二节你就读不通了，是不是？生有定时，死有定时。西西家王他死的时候到了，可是他求上帝，上帝就给他延长他的生命啊。所以上帝的作为其实不合适人用一个定来窥探他自己的奥秘。好，那么这一段圣经14个相对立的所谓的凡事，所谓的万物，它一共有七组，它到底是要讲什么？像最近去年有参加几次追思礼拜，有的就长辈就是突然就走了，你知道突然走有的时候家属并没有预备，没有想到，可是事情发生了，后来家属说他得到安慰，就是这节圣经第二节，生有时，死有时，我觉得也很奇妙居然这节圣经可以安慰那个突然失去至亲的家属。可是这里面涉及到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点。首先就是第一节应该可以概括第二到第八节，对吗？比方说第八节，爱有时，恨恶有时，那么爱跟恨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如果说我们它是概括在第一节的话，凡事英文翻成 for everything， 凡事是指的哪一件事呢？其中有一件事是爱。这里的第二节到第八节所有的词，你看到对立的词，爱恨生死建造拆毁都是动词。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去爱，我们去恨，其实都在时间的限制里面。有时我觉得中文已经翻到不能再好了可是它有一个含义是人没有办法离开时间去做前面讲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讲爱跟恨来讲，你告诉我爱跟恨这两件事情辛不辛苦？ 爱很辛苦哦，但是很多的人愿意很辛苦的去爱哦。所以第九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做事啊的人，原文就是那个 worker。那请问你，这个 worker， 这个做事的人，他付出他的劳碌在哪里？第一节，凡事，天下万物，就是在天日光之下的每一件事情，他去做了，而且他很努力的去做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很努力的想爱，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同一个你想爱的对象，你会生出恨来。倒过来也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爱多久，你能够恨多久，你什么时候会由爱转恨，你又什么时候由恨转爱，其实都在时间里面。意思就是说，都是虚空，都是短暂，都会过去。我举个很有趣的例子啊，我们说结婚啊，是爱才会结婚，我们说结婚是立约，我们说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是立约。你知道为什么要立约啊？我记得了，带一个戒指的时候，在那天婚礼上，牧师一定要就这个戒指要讲一番道理，有没有？然后就说这是在神在人面前立的约。你告诉我，约也好，戒指也好，任何对我们有意义的形式或仪式也好，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安排？因为爱不会一直持久那么稳定，恨也一样。立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想爱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爱下去，否则约就失去它的意义。我并没有说这里面的爱不见了，我只是告诉你，传道书的作者他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不要觉得自己做的所谓的劳碌这件事情真的有你想象的这么了不起。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啊，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你们都喜欢拆毁还是建造？我呢，很喜欢跟小孩子玩。你知道，我后来选一个游戏啊，跟孩子玩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太小啊，大概就几岁的孩子，跟他玩那个 Uno， 有没有叠那个乐高的 Uno？ 就是叠上去，然后抽，谁倒了谁就输了。建造有时，拆毁有时。你碰到很多孩子啊，就是到了后来快要输的时候，啪就把你整个就推掉了，就耍赖，有没有？其实看起来很幼稚，跟我们差不多。你知道我们要爱的时候，爱不下去的时候，就什么？就耍赖了。这里还提到一个抛掷石头有时，第五节，堆聚石头有时，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到他一步一步的要描写人努力做的事情，里面概括的来看有些什么内容。抛掷石头，这个在旧约曾经有记载，在列王记下或者是在以赛亚书。你知道那个时候两国交战， 甲国打败乙国，他怎么样伤害乙国，意思就是说让他永无翻身之日。他怎么做？就是在他得胜的那个时候，他把所有的石头全部丢到乙国的田地和葡萄园上面，就是让你再也没有机会，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你不能够开垦，你不能生产，你不能够有收成。你知道一块土地，一个人， 一群人，一个国家，当他不能生产养活自己，在一个农业社会，他就彻底的被瓦解。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只有臣服于甲国，做他的奴仆。所以这是一个蛮，怎么讲，不是一个令人很愉快的一种伤害。可是抛掷石头有时，他就回应了中间有一个叫做征战有时，和好有时。那和好，什么时候和好呢？以赛亚书说，当和好的时候，两国和好的时候，甲国就同意乙国可以把石头搬走，否则你连石头都不能搬。换句话说，你可以重新投入生产。你看啊，所罗门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他很细腻的来描绘这所有的事情。从第一到第九节，其实可以概括这整个里面的活动。但是有两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们。第一件事情，第一节，凡事都有期，天下万物啊，你看英文本的译本基本上都翻成 every matter， 每一样事情。这个翻译呢有争议啊。 matter 这个字，希伯来文的翻译，它本来的意思事实上很清楚，叫做 delight。 delight 是什么意思呢？是高兴、愉快。你觉得这两个翻译有没有差别很大？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期，天下每一个让人愉快的事也都有时间的问题。那什么样叫做愉快呢？至少从第二节开始对比啊，一个生一个死，哪一个愉快一点？生，拔出栽种，哪一个愉快？当然是栽种。杀戮医治是医治，拆毁建造，哭跟笑，哀痛跳舞，掷石头堆石头，怀抱不怀抱，寻找失落。你可以看到他很清楚啊，他其实要描写就是人的努力，所有去做的事情里面，其中隐藏了可以让人觉得愉快的事情。否则你不会从第九节你会拼了命干，你会吗？你会吗？不会。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大家讨论第二节到第八节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啊。这个疑问就是说啊，生有时死有时，它字面的意思非常清楚。可是在希伯来文有一个文学的手法，这个手法现在啊，专业的名词叫做 Marism 啊，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中文有人翻成很多很多种翻法，但是我告诉你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举个例子，天地，你知道当旧约讲到天地的时候，它是要你注意到天地还是 everything， 还是所有的？你知道天跟地中间 没有什么不在里面，对吗？生跟死，他不是要告诉你出生跟死亡，他是要告诉你人的什么，这一生都有时间的问题，讲清楚了啊。所以拆毁建造，你知道建造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不服气，他说我们46年建造起来的殿，你三日就能够建起来吗？46年，你告诉我建造46年，这个过程是很长。如果各位你到这个巴塞隆纳西班牙，它有个圣家堂，现在还没有完工，已经100多年了，还在盖。所以这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就是每一个人投注在里面的，不同的人会投注在不同的 matter delight， 比方说医治有时，杀戮有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很会读书，他立志做医生，很好。你知道医生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不容易医治的疾病被他诊断，然后被他治好，对吗？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他有 delight， 他有一个别人享受不到的一种愉快，一种兴奋，一种喜乐在里面。可是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医生也会在他不知道的情况就什么杀戮有死，有没有可能？他不一定要是故意的，弟兄姐妹，人间所有的事情有故意的，有的时候你故意伤害一个人反而伤害不到，有的时候你没有要伤害一个人，结果那个人被彻底的伤害，这个真的是非常难讲。比方说我父亲是法官，他说你知道一个国家比较混乱的时间一个法院的判决有的时候是很荒唐的，在70-80年前那种社会里面，抓到了有2个证人说你杀人，你就杀人，就拖出去就枪毙了。你觉得很荒唐，可是它就是这么发生了。你觉得很冤枉，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冤枉的事情啊。所以所罗门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啊，他看事情真的看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理解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你心里面慢慢就会发现这个天下的事情总是有右边也有左边，对吗？我们都希望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就是有另外一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为病人得医治祷告，但是他也要能安慰被主接去的家人，他也要能陪伴在绝望中得病的肢体，对吗？你不能抓着上帝说你一定要让他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我们也不想他好，人很难说的，对不对？我都觉得上帝要把这个经文打开，其实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有我们期待的结果。那你说上帝公平吗？不要着急啊， 16节、17节、18节，他会把你的公平不公平的事交代一下。好，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前面的八节，他得到初步的结论在第9节。好，如果我们想要医治，结果却带来杀戮，有什么益处呢？ No advantage。 如果我们想要杀戮，结果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医治。你知道，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恨的时候，你是想杀还是想医治啊？你很难说你身上没有一种愤怒啊。好，所以第9节如果可以成为第一个阶段的初步的结论，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他暗示了人会偏，他会在一组一组的两个极端里面，人会偏向一边，对吗？他就是要提醒你，成熟的人，有智慧的人，你最好不要偏在一边。你追求一边，你接纳另外一边，换一个时空，你又变成接纳一边，然后追求另外一边。如果第9节他的落脚是那究竟天下万物即便其中有带来喜乐的时候，又有什么意思呢？看样子这里面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律，也不可预测。我念书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啊非常迷这个电脑，而且迷这个 model。 我们讲 model 就是用电脑去模拟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实验，或者去模拟一个现象。那我们很简单，就是收集充足的资料，用这个资料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用电脑去解析啊，有个程式去帮助我们分析为什么会是这些资料放进去，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那这个形态能不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这一些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比方说啊，我们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预测这个台北的雨量。预测雨量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模型，告诉台北的政府我们的地下排水要怎么做。你告诉我，上面下雨，下面接水，然后要把水排到大海，大管子、小管子、小管子、大管子，这个事情还不少啊。而且现在下面已经有的管子管不管用，还要做新的管子，要做多大的管子，多长的管子，什么材料的管子，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用。结果啊，我的老师很有趣，他说你们做一个模型出来，这个模型做出来了以后，我们应该可以知道天上下多大的雨，下多久，台北市哪一条路哪一区会淹多大的水，淹多久。你觉得这能不能算？能算。可是我们都算好了很开心的时候，我们老师一看，他说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些都没用。哎，我说怎么会没用呢？应该很准嘛。他说准是准哦，可是你做不到。我说为什么做不到？他说比方说你现在要做一个直径2米的排水干管，要做10公里。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要多少钱？我说这可以算多少钱。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钱算出来，台北市政府他的承办的局处要签到市长， 市长要看有没有预算，有没有预算要报议会，议会如果有质疑还要报中央，中央跟地方要说，哎，这个你出多少钱，那个你出多少钱，你听懂了吗？结果弄了个半天，结果是没钱。拆毁有时，建造有时，那你会不会觉得很沮丧？我会。所以我的老师建议我，他说你如果会沮丧，很沮丧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算了，你直接去选市议员。后来他我们要毕业的时候，老师又说，台北市因为是首善之区啊，很多事情跟中央是分不开。他说，如果你真的有志向解决这个排水的问题，你要不要将来去选立法委员？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很荒唐？一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几十年以后，我慢慢懂了，他本来就是这样。他一直都是这样，我们觉得不合理，其实是我们往一个地方坚持，一定要照我们想的方式去做。可是有一大批人是想另外一个方式。我不是要打击你们的信心啊，我是要告诉你，建立信心真正的方式，其实是建立在这两端的全部的内容，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它。所以从第十节到十五节，有人说就是传道书的作者对一到八节、一到九节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解释也好，或者是一个说明啊。我很喜欢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啊，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五节，我反复的读，反复的看，反复的读啊。我请你们注意两个词啊，第一个词叫做做啊，英文叫 make 或者是 do 啊，或者是它的名词叫做 deed 或者是啊 work。为什么要注意这个字呢？因为他从第九节啊，他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叫做他把人形容成劳碌做事的人，对吗？对吗？可是从第十节开始，你会发现一直会出现动词或名词，就是跟做原文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他说神造万物，有没有？造的原文是做，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什么作为？你注意啊，第十节、十一节这里讲到做，主持是谁？是上帝。第九节讲到做是谁？人，对吗？人。接着你来看第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然后呢？行善的行，原文也是做。第十三节，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什么？劳碌。劳碌跟做，它是同一个概念，涵括在一组里面的。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神这样行，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个字啊会反复的出现。它分成两类，第一个就是人做，第二个是什么？神做，对吧？同样的，你可以把这个做这个概念继续的往下去发掘。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食物一切工作 都有定时。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做要么神做要么人做，事实上这一段经文是要告诉你，人拼了命做结果不一定有用，可是有一位神他一直什么也在做，那个神做的是永存的，人做的就是虚空啊，它是一个对照啊。耶稣说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神不一直做，这个天下一定乱，被谁？被人乱，因为人怎么做不是偏右边就是偏左边，有人说我是在中间，我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你特别注意那些讲自己中立的人，他只要讲他中立他就已经什么就偏了，人怎么可能中立啊？爱恨情仇，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是因人因事因地因时偏的，不停的在偏啊，所以人会不要陷入这个偏执里面，你必须要有上帝的引导，所以上帝会一直在人做没有结果的劳碌里面一直不停的做他在做的事，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抓住的一个概念啊。第二个我们注意这里面啊，从第十节开始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反复的出现很多次，叫做神啊，就是上帝，这个字啊非常有意思，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叫这个字原文就是给或者是赐，换句话说人会蒙着头或者跳进一行，或者跳进一个他有兴趣的，或者跳进一个他愿意为这个追求一辈子不会回头的，这个都是属于我们上次讲的叫做劳苦，英文翻成 preoccupation， 就是很特别，你注意看啊，人不管什么原因他一头栽进去啊，他想要做喜欢做愿意做，有一个领域，那个领域是上帝给的，你会不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有。我认识一些姐妹啊，她很在念书的时候她就知道她将来啊什么都不要做，就专心的结婚，然后呢相夫教子，这就是她的 life。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志向？我觉得问这句话的人是没什么智慧的，对吧？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这就是他的劳苦，这个字翻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没有办法了啊。那这个劳苦上帝把你放进来一个你追求他要去成就事情的一个目标也好，一个过程也好，可是这个都有神的工作在里面，所以第一个这是神给的一个机会，第二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啊，这一节圣经等一下我们回来讲，先讲神做万事，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起初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呢？有没有？有。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什么？七天把它做完，第七天安息，对吗？神的节奏，当他创造的时候就彰显出来。接着就是神做万事啊，万物其实就是第三章第一节的凡事。那么神做每一件事就不只是指的创造的时候做的事，就是每一天涉及到前面第二节到第八节的 其中的每一件人努力在做的事情，神都会在里面做。人不管怎么偏，神要把其中我们在做的事做的照他的时间成为什么美好，美好就是甚好了啊！创世纪第一章啊，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我告诉你，看一切所造的甚好，其实这是一个蛮需要信心的啊，蛮需要信心的。拆毁好吗？可是如果你不拆，你就没办法建，对吗？我听台北堂负责的同工跟我讲说，台北堂现在已经要腾空了嘛，已经现在暂时到华神跟伯大尼去聚会，因为我们要走下一步要么就是补强这个建筑物再用几十年，要么就是可能要重建它是1987年好像是那个时候盖好的。那如果1987年盖好，现在已经33年了换句话说什么叫美好？这个美好是需要信心来看的，但是如果你后面没有神，你这个美好很难出得来，因为你又往一边去看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行业是建筑师你喜欢拆还是喜欢盖你是为了盖才会去拆吗？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做这个物业管理的，你希望拆还是盖？你希望不要拆，对吧？因为你的工作每天就是在已经盖好的一个房子里面把它做的更好的服务。但是11节他是说神做接着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换句话说神一直在做，对吗？从始到终，人不能够参透，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做，你也不觉得他在做，你也不知道他真的做出来的结果你是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一直都在什么都在做他在做的事情。接着你可以看到就是人13节，人人吃喝在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神给什么？神让你在劳碌中可以吃喝享受你劳碌的成果。有人就问我说，长老，那小偷偷来的算不算劳碌？你只要不抓到当然算是劳碌了，但是当抓到的时候你就要换个地方吃喝嘛，对吗？但是你不要不甘心什么换一个地方，懂了吗？所以什么事情啊，即便换一个地方吃喝，其实照圣经写的，这也是一种享福，给你一个恩赐，让你有机会不要照你原来的方式继续的吃喝。好，这是神给的。接着你看14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会永存，神做的。接着你再看，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你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做。17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18节，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所以我刚刚请你们注意两组的词汇，第一组叫做做，工作。第二组叫做上帝在做什么。好，当你把这两组的经文涉及到的字句你放进来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第10节到第15节，它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结构第10节，他说我看见神， 他说我现在从前面第二到第八节的时候，我得到从这个观察里面，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从这个活动事件里面，我看见神赐给世人在一个他觉得要放进他生命去劳碌的事情里面，这是事实，我看见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这是一个他从前面的观察，然后得到一个等于是一个概括的结论。然后第十一节，他说第十节我看见这件事情了。第十一节，接着我看见的事情里面有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十一节我稍微解释一下，它分三个小句啊，或三个小节，这三个小节是平行的。通常我们比较注意第一个小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第二个小节，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第三个小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三个小节其实是很有趣，有趣在哪里呢？第一个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在时间里面。第二个小节，神将永远放在人的心里。你知道人做什么事情都会受到一个天然的限制，就是时间，时不我与。所以你常常会感叹时间不够，时间不对，可是这就是人。可是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时间里面发现自己的挫败，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无知，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偏偏人又会想到什么？不只是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两辈子。你知道人想要在他觉得很无奈的有限的时间里面做成他要做的事，他做不成，但是他又想要越过这个限制。只有人，只有人有这个很特别的倾向啊！我很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位长辈念两句话给我听，他说：“人无百日好，常怀千岁忧啊。”好特别，人的忧虑啊，或者是人的志向，往往是不顾他的什么？他的限制和他的软弱的。你觉得这个是好还是不好？这也很难讲，对不对？你不想要盖，你就不会去拆，对不对？你想要不死，所以要拼命的什么活下去，是不是？这个都无可厚非。可是重点在人有这个超越自己，想要盼望永恒的这种啊，这种我们讲这种心愿啊，这种志向，却不能帮助我们。然而啊，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意思是说，结论是，你还是没有办法。你还是知道的有限，虽然你想要知道更多，你想要做更多，但是你就是跨不过去。所以人总是活在这一组一组的这个张力里面，有没有？你想要做好，你做不好，你做不好，你想一个办法把它做更好，做得更好以后，你就觉得有可能做得更好，有可能做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还是做不好。就是跟你的期望比起来，有人说这个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我觉得这是比较没有智慧的说法。照传道书的想法，其实人的进步 根本不适合用进步两个字来描写人类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最后进步与否不是看手机，不是看电脑，不是看通讯，不是看高铁，不是看火箭，不是看导弹。人真正进步没有，就是看新冠肺炎来的时候人怎么回应。你觉得我们有特别不一样吗？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有不一样吗？我认识的朋友他们说在美国真的是 戴口罩真的会被人家嫌，现在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现在美国越来越严重了， 我想也许他们会比较觉得说这个东西还是管一点用啊。你告诉我，人真的有自己想的这样吗？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小节放在一起，那神要做什么？神要你在你的挫败里面欣赏到上帝可以做成美好。这个美好，用我们通俗的话讲，第一个你要调整你的视觉，你的美感啊，你不要用世界来衡量。第二个，你要有一个像神一样的眼光，重新评估什么样叫做美好。原来挫折让我们有机会享受眼前的吃喝，看见神不管让我经历什么事情能够什么手术安长，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你能感谢对吗？你有没有想过，这其实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一个美国的神学家，他现在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他就说，他说啊，其实啊，如果只有笑没有哭，这个人生还真的是人生吗？如果只有说没有安静，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吗？上帝知道这其中他要怎么做。你有没有发现，你很爱说很会说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个更爱说更会说，然后还会羞辱你的人，有没有？然后你就回来祷告主啊。这个世界啊，其实它我们需要更像神的心意来理解它。好，那么上帝如果在里面有做，他会做成让你看为美好。他的美好不只是你会羡慕超越你自己的事情，那个是美好的一部分，你还会倒过来珍惜你现在神已经给你的这一部分，这个是美好。有人问我说，长老啊，我自己的家庭很破碎，所以我看到人家一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一起吃喝的时候，心里什么不美好，对吗？弟兄姐妹，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美好？他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问我的时候，他大概30多岁。我说，求主赐给你长寿啊，再让你活50年，你会觉得你比他美好。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偏重一边，这一边叫做怀抱有失，对吗？人都喜欢跟人什么有近距离的关系，对吧？可是有的时候很难讲，很难讲，很难讲啊。 所以这三个小节我们再把它放回来，你会发现神作人不知道，看不清楚神怎么做，人会羡慕想要超过自己已经做的会做的。就在这个章里面，你发现我们唯一可以走的一条路啊，这就是从十二节开始，他开始知道，知道是经过反省以后、观察以后、思考以后，他知道怎么做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会观察、会思考，然后又会有行动。十二节开始，他知道怎么做。他说：“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前面讲到第一节，天下所有的 delight， 就是值得喜乐的事情，都有时间。那么那个时间是什么呢？其实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你不知道。可是你想要经营一个喜乐的人生，这个是没有意义、没有问题的，对吗？可是常常我们想要经营一个喜乐的人生，它常常不如我们的愿。所以到了第十二节，他说，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终身啊，喜乐加上什么？做。行善啊，你知道我们中文讲的行善有做功德的意思，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做那些看为美好的事。那什么叫美好的事情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什么成为美好。所以你要学会去做上帝带领我们做的事情，然后你这一生呢，你就会开始经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喜乐。这个喜乐就在我们的眼前，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人生，虽然其中有哭泣，虽然有拆毁，虽然有撕裂，可是他会预备更多的喜乐。天下各样的喜乐都有时间。你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暗示了，即便是这么有智慧的观察，最终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哎，莫强如啊，这几个字，这是强如胜过啊，原文我就讲过是 better。你知道啊，这个有智慧的人永远不会跟你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慢慢觉得对跟错、是跟非啊，没有那么简单。我不是说有没有啊，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现在学乖了啊。很多人问我，长老，你觉得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说，他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啊。你觉得我是不是很那个？但是这是我真心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喜欢啊，一刀切下去，把好的拿出来，坏的放一边。嗯，事情好像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这样啊。莫强如，换句话说，人最终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喜乐的生命，另外一个是什么？做那神看为美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很多事情看不见，你会很多事情不知道，你会经历很多你不愿意经历到的事情，可是这条路还是往前走。十三节，我知道，十二节，接着还知道什么呢？并且人人吃喝，在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啊。你知道什么叫享福啊？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及时行乐，对吧？这句话有点那个意思，说你不知道明天，那我就什么 活在当下，这句话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你从传道书来看，传道书它事实上它是要鼓励我们劳碌，但是呢不要忘记劳碌就是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劳碌的一个喜乐之路。有的人说我乐在工作，有没有？有的人说我乐在工作以后的结果，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只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你一生的劳碌你忘了怎么因神给你这个劳碌的机会而什么而喜乐。因为天下万乐都有时，我提醒你啊，有的人啊，这我认识他，就是脸臭臭的，几十年都是臭臭的。讲的好听一点，就是这个人比较严肃一点啊，不苟言笑。我呢，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学来的，不是我天生的。我在信主以前，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不苟言笑，我觉得这个什么事情啊，按部就班来啊。可是啊，我信主了以后，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放声大笑。我是不管时间，不管对象的，我想要笑，我就很大声的笑。很多人会被我一下子吓到，觉得场合不是那么合适，我才不管你呢。后来我发现啊，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啊。裁缝在吗？志忠也不在啊？在很多年前啊，彩凤她还没有结婚啊，她新年，她儿子今年已经18岁了嘛，哦，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在信友堂，我那个时候不认识她。有一天我讲完道，她跑到第一排来找我，但是眼睛呢，就眼眶里面都差点那个眼泪就要掉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长老，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说：“好啊，祷告什么？”他就跟我分享，我就很好奇，我说：“你为什么会来找我？”因为我不认得他，在这个之前，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以前没有这样子听过的。他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他说：“可是我是一个很没有喜乐的人。”他说：“我想要喜乐起来。”就这样，我就啊认识了彩凤。也许彩凤跟你们分享过他一个亲身的经验啊。彩凤在怀他这个孩子的时候啊，好像去做了第二还是第三次的产检。医生就跟他说：“你心里要有准备，因为产检的结果啊，就是他的孩子有可能是唐氏症。你知道他是第一个孩子，你知道每一个妈妈都一听到这个就好像什么被雷打到一样，哇，就没有办法承受，很辛苦，就一想到就哭。当然那个时候就会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就告诉我这件事情，我碰到他我们就有机会一起祷告。弟兄姐妹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去产检，他说感谢主，医生说那个数据不见了。一下子有什么啊？所以他这个孩子是捡来的。 你可以发现，也许是那个医生的素质不够好啊，这也是有可能。但是对我来讲，这里面有喜乐，对吗？而且就是当下的喜乐，也有哀哭、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第十四节，他说：“十二节，我知道了这两件事情。”十四节，我告诉你，我又知道了一件事情。前面我是十二、十三，我知道人要怎么自处。十四节、十五节，我知道上帝在人自处的过程当中，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做什么？他说，上帝一直都在做，而且上帝做的就一定会存到永远。暗示了人做的就会在时间里面或早或晚会消失。神这样行，你注意看这句话，神这样行是十四节让他的永存，第十二节让人的什么，十一节人的不能参透，第十三节人在劳苦中，神让这个张力或者让这个对这个对比这么强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敬畏这个字就是 feel， 就是害怕、恐惧。有一个旧约的神学家，他是这样讲，他说敬畏这个字，他原来的意思是距离。你会敬畏一个对象，就暗示了你跟他中间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应该有的距离。他说这个距离可以让我们尊荣对方他有的权柄、能力、智慧是什么，是高过我的。如果这个描述的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你就会发现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神为什么会这样做，人为什么会这样活，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人更有机会敬畏上帝。人一路顺风不会敬畏上帝，人一路逆风也不会敬畏上帝，对吗？你仔细的想一想啊，所以箴言啊，在箴言在第三十章的第七节啊，这个所罗门他求两件事。三十章第七节，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第八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你现在不穷也不富啊，为你感谢主，因为你已经走在一条喜乐的路当中。你不要再去想要更多超过你有的富足，你也不要去担心你会比现在更贫穷。哎呀，有人说长老，你这个都是理论啊，实际不是这样啊。我说那实际是哪样嘛？他说实际是我这样。我说你那样是哪样啊？他说就不是你这样啊。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今天是这个样子是上帝做的，上帝把我做成这个样子是要我学习喜乐敬畏上帝，对吗？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 并且神又来了，神使，这个使就是神给啊 ，give 啊，对不起，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一节圣经很难翻译啊，我看过不同的翻译，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学者，圣经旧约学者的翻译还蛮有意思的啊。这里讲到使，是原文就是寻找 seek。神寻找，寻找什么呢？一个就是被人追求的事啊 ，to be pursued。但是这个我翻译现在很常见的翻译都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懂。所谓已过的事啊。在原文有一个翻译叫做受逼迫的人，哎，这个很特别哦。The persecuted， 意思是说，如果最简单的翻译就是 God seeks the persecuted， 意思是神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让什么事情人做的都在时间里面，让上帝超过我们的限制，我们羡慕这个超过，但我们又做不到，然后我们学习敬畏，学习喜乐的过程里面，上帝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还在做另外一件事情，神在寻找，寻找 the persecuted。 你知道前面哀哭喜笑杀戮医治，在人生的这种动荡里面，总是会有所谓的弱势的一方，对吗？ The persecuted 就是被逼迫被遭害的，可能他不是一生都是这样，但是他就是有一些事情他会落在一个弱势里面，他没有办法自处，他觉得自己被冤枉，他觉得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么一个不公平的待遇里面。各位你要知道，在人在不公平的对待里面是很难喜乐的，人在不公平的待遇里面，他会努力要怎么样让自己有机会可以得到平凡。你知道很多人不能信主啊，他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但我也认识很多人，他信主了，他觉得上帝对他很公平。这看你怎么衡量啊。为什么这个翻译是特别有意思呢？因为这个翻译如果是这样看啊，你就会发现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上帝不是在混日子，上帝不是没有看见你的杀戮，不是没有看见你的失落，也不是没有看见你的撕裂。上帝敢在前面这样讲，他只是要告诉你，你的撕裂，你自己想要缝起来，你不见得自己做得到。那上帝在做什么？所以就进到十六节，我又看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看到没有？你知道，如果前面神寻找那些被逼迫的人、被迫害的人、被伤害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公义的地方被奸恶所伤，他们在审判之处被奸恶所伤。我以前就在想，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读起来很愉快啊，神把永生放在世人心里，第十节也很愉快，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好得不得了，有没有？可是这不是图画的全部哦，不是上帝画这个图的全部，上帝画这个图的里面有很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是上帝知道，他知道很多你觉得受委屈的地方。 所以刚刚我提到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我很喜欢他这样讲啊，他说如果前面讲到天下凡事都不掌握在我们手里，那么公平正义在不在我们手里？他说这个世界会不会有公平正义，他是绝对的持否定的态度。他说有人的地方就不会有公平，你可以接受吗？你好像一下子又跌下来了，对吗？那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民主、集权、社会、资本主义，所有历史历代大家都在找最好的社会解决的方案。他说照圣经传道书所讲，他说人总是在寻求公义的地方，你会看见更多的奸恶。你会不会很挫折？用换一个说法来讲，审判有时，然后呢奸恶也有时。 你知道啊，这个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可是你放回十五节，如果在审判之处有奸恶，现在是这样，以前就有了，对吗？那现在这样，那将来会不会有？将来还是有。我很早就跟你们不停的提过啊，我是根本不相信政治的啊，我是不管是民主、集权、社会、资本，我不相信它是，我是有圣经根据的。我的不相信是我活在这里面，但是我不觉得它会给我真正我要的公义。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小公益上很开心，有没有？然后又在一些什么 小奸恶里面又受伤，有没有？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伤害我，我要伸冤，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不能接受别人觉得我伤害他，对吗？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啊，注意啊，这个事物就是第一节的天下万物啊，各样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时间。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有时间，神会审判什么人？义人、恶人。这句话是不通的，因为正常审判要审判谁？恶人。我要告诉各位，我觉得这句话真好，因为你觉得是义人的站在神面前就很难讲了。你觉得你在这一件事上是义人，你站在神面前另外一件事上你就是什么？更大的恶人。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讲的这样而已，上帝一定会做，但是这个做的做法他有他的时间。好了，你会发现第十七节的最后，一切的事物工作都有定时。这个事物它是 delight。 我以前不懂啊，如果这里面有一个让人喜乐的事情，这个喜乐的事情是什么？神审判义人和恶人。你知道我们有一种喜乐的来源是什么？那个家伙得罪我，总算有一天什么？神开眼了，有没有？是一种很大的乐趣，这很难形容啊。但是你知道，倒过来，别人也会有一天在你身上找到很大的乐趣，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我还告诉你有一种更有趣的经验啊。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位牧师，他牧养不止一个教会，林林总总加起来这教会是上千人，是一个很 很爱主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他就有机会受邀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分享他的见证。他很有恩赐，也很能表达，所以会受到很多的接待欢迎。那么有一次我听他的同工，就是跟他很亲近的同工跟我讲，他说这个传道人现在落在一个很不容易的处境。为什么？因为在他努力服侍神的当中，被人察觉他跟他的另外一个同工姐妹有不正常的关系。所以刚开始这件事情翻出来的时候，他是竭尽全力的什么 defense， 就是就是辩护辩护不止一年超过一年。后来陆续有更多的事件，终于就是这个事情好像是确实是这样。可是确实是这样之后呢，下面一个就是要对他做一些我们叫惩戒。然后呢，在惩戒的过程又有很多的惩戒的方案，因为他是教会，这个传道人是这个教会的创办的传道人，所以那些要惩戒他的人都是后来被他带出来的人，这不是很容易啊。后来他们告诉我，最后总算定出了一个惩戒的方式，就让他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能够再教会服侍，而且把这件事情公告周知。你告诉我这件事情会不会很难啊？对谁难？两边都难。结果呢，有趣的是，好，这件事情公告了，结果他的同工跟我讲，当这个传道人知道教会要这样子对待他的时候，他说他那一天整个人就什么安息了，放松了，他开始心里重新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新的喜乐在里面，因为他被制裁了。很有趣哦，我要告诉你啊，这是一切的 delay 都有时间，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按着我们该受的刑罚受刑罚的时候，它会有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可能的。所以十八节当他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要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我再花几分钟这段圣经很容易被误解，人跟兽像吗？传道是说非常像，哪里像？十九节，就是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一样，一样吗？我们再来看接下来他说，这个怎么死，那个也怎么死。我们听起来就是都会死，对不对？只要都会死，所以没什么差别。那你告诉我，人跟兽有没有差别？差别应该蛮大的嘛。我们整个基督教的教导就是高举什么，人的价值是上帝的形象造的嘛。接着他说气息都一样这个很难理解。你知道人是神吹了一口气吗？ 那你告诉我，动物怎么造的？也是尘土，神有没有吹气？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的话，动物的气从哪里来？在这里他说，气都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怎么样气从上帝那里吹进去，人死了，这个气神就什么收回去了。这个在传道书最后一章有提到啊，传道书最后一章12章第7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气嘛。那换句话说，神让人活着是因为把气给他，人死了，尘土归于尘土，那么神把赐给他的气就拿回去了。所以第三章这里讲气都一样，灵都一样，没有这样解释啊，就是气息都一样，人不能够强于兽啊，这个就越来越难理解了啊。第20节，都归一处，都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了解这个经文，我们很容易出错的原因是，我们有个先入为主的，就是人比兽要了不起很多。但是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没有讲清楚的话。如果我们从16节看到18节，这边讲到恶人、义人，对吗？讲到审判之处有奸恶，讲到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既然是审判，既然是神要做这件事情，那么人跟兽有什么不同？你告诉我，兽是恶还是义？你们看过野兽啊，所谓 wildlife 啊，你们去看非洲的那个自然公园啊，你告诉我，自然公园里面谁吃谁，谁管？没有人管。你告诉我谁吃谁，有没有道理？什么道理？这段圣经其实蛮难讲的，因为如果照这个方式讲，人没有很文明，因为人跟人与兽跟兽都处在一个什么竞争，人有合作，但是人的合作是不是这么干净这么纯正，很难讲，很难讲。这不是我发明的啊，他是要告诉你，那兽怎么死呢？兽只有两种死法，一个病死、老死，第二个呢，被人攻击，对吗？人怎么死？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所以不要把人啊看得太，就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人没有天生了不起。这个我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所谓和兽一样，它的意思不是价值一样，它的意思是我们都落在哪里，很有机会被审判之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处在一个伤害人、被人伤害的整个的过程里面。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就是不要夸口自己的公义，不要认为自己伸张的公义是最高的，这样明白吗？因为公义本身就像是万兽之王，他见人就可以吃的，听懂了吗？这个公义的后面其实是强权。你们有时候可以看那个叫什么，叫 National Geography 啊，就是看那个影片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哇，我觉得还蛮惊人，在网络上也很常被流传啊。就是有一只饥饿的那个花豹，看上了一个河边的鳄鱼， 他就潜伏靠近鳄鱼，一口就把鳄鱼的头就咬着就不放，就把它带走。我们一般来讲，鳄鱼应该是在水边，它应该是强势啊。但我重点不在描写生态，我也不是专业，我只是要提醒一件事情。我们都会面临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死亡。那这个死亡暗示了我们为什么会经验到死亡，因为有造成我们死亡的原因，这个原因里面不竟然都是公义的，不竟然都是公义的啊。各位都知道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好医生啊，特别是外科。我有一次问其中一个医生啊，我们很熟啊，我说哎，最近好不好？他说很好，就是官司多了一点。不，他说最近比较好了，只有十几件了。他是被告，他说啊，人家来找他开刀的时候跪下来求他，但是刀只要一上去，稍微有一个不如意的结果，就是告。如果这里面也有 delight， 那这个 delight 是什么呢？第十八节，神要试验他们。我要告诉你，正确的看评估自己人是什么，你会慢慢产生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喜乐。人一直想要爬更高，不容易有喜乐。人一直贬低自己，也不容易有喜乐。人就把自己看得像神这样刚刚好，是最大的喜乐。你们觉得呢？我呢，很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我就有一个脑子，就有一个以前我们啊老祖先的一些话，其中有几句话是这样：大隐隐于市，听得懂吗？中隐隐于学，小隐隐于政。这样听懂了吗？意思是说，真正一个大的所谓隐士高人，他会选择在市井之中，跟一些三教九流的人每天处在里面。我想他不是要强调高低，他是要强调智慧的来源在哪里。我们常常觉得学术是智慧的泉源，这是对的，但它不是全部。我们常常觉得为政是智慧的来源，也不是全部。如果照箴言书，智慧的来源是在城门口，是在很多不同的人来人往，其中的闲谈，其中的八卦，或者是其中的他的遭遇里面，你慢慢的会看见真正的智慧。意思就是说，你会慢慢看见你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你慢慢发现。所以到了21节22节，他下结论的时候，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下入地呢？谁知道？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对的吗？没有人知道。但是人会怎么讲？人当然比兽了不起呢。但是他要提醒你，不要这样想。人真正的喜乐的来源，不在于觉得自己比别人或者是比别的动物要好。下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你可以看到他的结论非常有趣，他的结论就是珍惜上帝给我们的这一生，在这一生的摆荡过程当中，看见自己那么的需要敬畏上帝。你毫无可以夸口，你夸了右边左边就来了，你夸了左边 右边就来了，你总是在那里什么，好像自己很了不起。我母亲啊，今年95岁，她现在就是身体也不是非常好，但是还不错。我从很小的时候，她就一直会告诉我一句话，她说：“说人前啊，落人后。”就是你不要讲别人不好，因为你一讲别人不好，那个不好就会什么，就会掉到你身上。这是老人家哈、啊，我觉得是经过岁月风霜的淬炼啊，所以我就学一件事情，看到再不好的事情，就不要太快的去讲这件事情，蛮利己的，对不对？就不希望这件事情掉在自己身上，但是。你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我们要么就看得太远，其实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要么什么呢，就只看到一边，因为事情不是只有一边。敬畏神，神在试炼我们，要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在他神面前享受他所赐生命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把这一段话赐给我们，我们不是那么明白，因为我们的精力很有限，但是求主指教我们，我们对自己的劳苦，对自己的劳碌，对自己在一个觉得受屈的生活里面，觉得自己在一个不想要遇见一些事却不停的遇见一些事的过程里面，学习怎么样敬畏神，在每一件这件事上看见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喜乐，这个喜乐总是会临到我们，这个喜乐不在于事情的改变，这个喜乐在于我们看见神，我们知道人当如何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